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三十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一百三十节，诗篇一百一十九篇第一百三十节，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愚人通达。神的话需要把它解开。因为神的话像什么呢？像好像一个手巾呢，啊，里边包的一个东西，啊，里边包的一个东西藏在里边，但是就系得很紧呢，啊，有好多的扣，啊，就系起来，啊，那么这样子我们不知道里头是什么。这个里边呢，我们要把它解开，解开，一解开了，哦，我们看明白了，原来里头是把钥匙，啊，比如说，我这是做个比方，所以神的话要解开，有很多的扣，啊，有很多的这个外层的，啊，让人不容易看懂的，那么所以神的话要解，要解，我这个有一个提要里边就说明为什么要解，啊，各位知道越是奥秘的事情。越是深奥的事情，越是不能用普通的言语。比如爱因斯坦讲这个相对论，比如爱因斯坦讲这个职能互变律，那个都是用符号，啊，他就是画那么一个符号，那非得要解释那个公式啊，那个方程式，那个才能明白。啊，一定要解的，啊，所以凡是高深的这个学问，大部分都不能用普通的话，都是有很深奥的这个记号来画出来，啊，比如这个现在太空这些个学问，他们都是用符号记录的，要写的话那不得了，那写一大篇一大篇也写不完，他们就用简单的符号记起来。就成了，啊，那专家们一看就晓得这是什么意思，啊，那么可是圣经呢也是这样，那么等一下我就把这许多的啊需要解的，为什么需要解的，那些个原因啊把它说出来。当时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给门徒讲解，门徒对圣经也不大懂，我们看路加福音二十四章，路加福音二十四章。我们先读第二十五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第二十五节，耶稣对他们说，无知的人呐，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岂不是应当的吗？二十七节我们就注意，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就一边讲一边就什么呢，解释。所以圣经呢，在读神学的人呢有一门课，这门课呢叫圣经解释学，就是圣经有专门的一种解经的法子，当然也有很多派别，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就是说圣经为什么需要解释，怎么样解啊，按照圣经的这个需要我们解释的地方，因为圣经呢太复杂了，看起来是一本很简单的啊，就是这么一卷书，可是它的题材是太多了啊，但是呢都有苏灵的意思，因为它是将苏灵的话解释什么呢，各位，苏灵的事，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必须得要解啊，将苏灵的话来解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三节，这是必须解释的。第十三节，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大家一同来念，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那么这本书讲的不是世界上普通的事情，是讲的是什么事情呢，各位，属灵的事， 我们看小字呢，这本书还是讲给一种沾沾的一种人听的。那个小字啊，贺作将属灵的事讲于什么呢？各位，属灵的人。所以这本书是一本属灵的书，不是，虽然是有历史、有传记啊，有这个啊箴言啊，有各样的这种题材，但是这不是普通，有散文啊，有诗歌啊，这本圣经里头的题材啊是非常的啊包罗万象啊。但是呢，它不是，又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说做了一篇散文，也不是好像做了一个传记。他那个传记啊，各位，圣经的事儿要都写的话，那不得了了。我们请看一句圣经，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21章，就是最末末了的第25节，就是最后一节，约翰福音的最后一节。各位要知道，这个圣经啊，要都记的话，那不得了了，那不得了了。我们看这底下，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我想所写的书啊，就是世界也什么呢？哦哟，那不得了了。但是圣经里的这些故事，圣经里的事啊，写出来都是有属灵的意思的才写。所以我们明白这个，我们就知道圣经里每一段故事、每一个图画啊，甚至于每一个字、每一句都有解释，都有解释，它都是照着属灵的事情讲啊讲出来的，是讲属灵的话，解释什么呢？各位，属灵的事。若没有意思的呢，它就不记在这儿，不要了，那就把它都踢掉了。所以圣经里说怎么样呢？比我们这个普通的选稿啊，那还难得多了。我们看这个诗篇第12篇第6节，诗篇第12篇第6节，这一节圣经呢就告诉我们，神的话并不是啊没有用的话，每一句都有它的用处。诗篇第12篇第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和华的言语是纯净的言语，如同银子在泥炉中炼过其次。各位，你知道一点渣子啊，一点杂质都没有啊。神的话是纯净的，是炼净的啊，那比我们普通写文章那个洗炼的多了。我们常常说一个人的文笔好，没有什么废话，所以他叫洗炼，是不是呢？说这个人的话也非常的精粹啊，是洗炼过的了。那么神的话更什么呢？各位，更纯净，是炼过其次。那个其次的意思就是完全的意思，属灵的完全啊。所以神的话没有废话啊，他所有的话都是有属灵的意思，有属灵的解释啊，有启示在里边。不过有的时候我们大概读起来呢，那么我们就读得不够深入，不够深入的时候呢，我们就只是看那些讲道德的啦啊，讲故事的啦，就看得很浅的。我们跟读普通的书一样的读法，那么我们就不能参透那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看罗马书16章，这本书啊是启示荣古不言隐藏的奥秘。第25节，罗马书16章25节，就是这本书啊，是为要让万国的民信服真道都明白。227、25节和26节，唯有神能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我们注意底下那个啊，并照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们的心。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照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众先知的书就是圣经，只是什么呢？各位，万国的民。所以圣经是众先知的书，只是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啊。愿荣耀因耶稣基督归于独一全智的神，直到永远，阿门。所以这本书啊，是宣示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啊，不是。当然也有人强调一点，说这本书就是救恩 啊，救恩是对人，其实不止于是对人。各位，我们知道圣经不是光讲人的事情，圣经大概总题目里头一共分有五个，我们需要知道，讲神的创造，撒旦的破坏，人的堕落，啊，耶稣基督的拯救，圣灵的赐行，啊，他还是有段落讲的。那么讲到人呢，还讲了有分成三类人来讲，啊，讲到天使呢，也分成两部分来讲，有那个离开本位的天使，堕落变成撒旦，变成与神作对的那一批，还有呢，就是忠于神的那一批天使。讲到神所创造的万物，神都有计划。我们看哥罗西书，哥罗西第一章。所以耶稣基督的救恩呢，不止于是对人，那整个的宇宙都有关系。二十节，哥罗西第一章二十节，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什么呢，各位，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了。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救恩呢，还不绑包括人，包括什么，各位，万有，一切受造的，天上的什么呢，地上都有。所以这本书是包括天地宇宙万有的奥秘，啊，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我们应当明白。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九节，这本书啊是讲到天地万物万有都在内，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什么呢，奥秘。第十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不止于是人呢，还有天上地上一切什么，各位，所有的。所以这本书是讲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参天地造化之奥妙。那么所以神解释他自己啊，把他自己的心意发表出来，借着道发表出来。那么我们怎么样从这本书里看见这些呢，啊，那就需要解释。那么你越会解，解得越多，那么就是说神的这个奥秘我们明白的越多越清楚。你解不开呢，解不开就看不见了，因为一解开就什么，各位，发出亮光了啊，那非要解开不行啊。所以保罗到哪里去，他有一个工作，就是讲解啊。我们请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他注重在这个讲解啊。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六节，弟兄们，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啊，启示和知识和预言和教训，给你们什么呢，各位，讲解啊，我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啊，保罗到哪里去，他就用四样啊话来给弟兄们，给教会来讲解。哪四类话呢，就是启示，这个启示就是讲的奥秘，奥秘启示打开了叫奥秘，没有打开的时候叫什么呢，打开了叫启示，没有打开的时候呢叫奥秘，奥秘啊。我们看这个以弗所第三章，启示就是奥秘啊，就是把奥秘打开了。我们读第五节，第三章第五节，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所以奥秘等到一打开了，人明白了知道了，那就不叫奥秘了，叫什么呢，各位，叫启示。还没有明白的时候叫什么呢，叫奥秘，叫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所以这本书啊叫启示的书，也叫启示的书。这本书就是把神荣古隐藏不言的奥秘打开了。所以刚才我说是包在里头的，奥秘是藏的，大家看不见里头的内容。我们还记得这个启示两个字啊，在圣经里有一个非常的 另外的一个翻译就是揭幕，揭幕啊，揭幕典礼。我们大家知道，我们造一个铜像或者造一个什么东西了，我们上边弄一个布把它盖起来，有一天呢我们要来一个开光典礼，就是揭幕，然后呢我们行礼如仪或者是举行了仪式，然后一拉绳子，那个哗就什么呢，掉下来了。哦，我们一看看见了啊，这个我们所要打开的，原来呢是照着那个启示的意思，就是揭幕典礼啊，就是把它通通打开了啊。启示就是解释圣经，就是把神的奥秘解开了，打开了，让人看见了。启是开启的意思，示就是让大家都明白啊，都明白启示，大家都知道了，哦，是这么回事啊。所以我们圣经呢需要解的原因，就是因为有好多是奥秘啊，是隐藏的奥秘。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啊，来。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那个奥秘就是隐藏的啊。等到呢我们经过圣经一解释呢，就把它怎么那个为一解开，是什么意思呢，就打开了，就启示了，就显出来了，就通通都明白了，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要解开圣经，就是把隐藏的奥秘变成明白的启示啊，隐藏的奥秘变成了明白的启示，让我们知道神的心意。神，我们再读第十一节啊，就是要明白这个，我们大家一起读十一节来。这是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个一打开了，我们就明白神的旨意了，神的计划，神对万物的计划，对万有的计划啊，对于天地万物神的安排，神的计划啊，都明白了。所以这个呢，我想我们解开圣经是很要紧的。圣经的解释呢也是神仆人们的工作。我们看这个提摩太后书啊，保罗鼓励提摩太，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我们读十五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十五节，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什么呢，各位，分解真理的道。底下呢还有一个警戒的话，但要远避什么，各位，世俗的虚谈。所以讲道的时候不能用太多的世俗的那些话啊，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啊，那不可以，把世俗的话不能带到神的道里来。另外解释圣经也不能勉强，也不能随便的去解释。我们看彼得后书啊，这圣经里都是讲到这个圣经啊需要解释，神的话需要解释。第一章二十节，不可以随便解释的啊，得要有一种法子啊，有一种。我们看第二十节，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我们就更知道这个圣经的属灵的话不能随便的解释。我们大家一起来。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凭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个预言两个字啊，他这个地方翻译的不对，应当是讲道，应当是。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九章那个地方就很清楚，原文呢就是有另外一个意思，预言这两个字在古时候的用法是讲道的意思，不过他没有讲出来。第十九章第六节，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六节，那个预言两个字就是讲道啊，那个原文就是讲道的意思。我们看第六节，保罗按手在他们头上，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那个小字是什么呢，各位，赫作，又 又讲道。各位，那个预言两个字的原文呢是讲道，讲道啊。所以神的道不能随私意来什么呢解说，因为道没有是人随便说的，都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一定要随着这个圣灵感动啊，要随着圣灵的那个原则讲苏灵的话，解释苏灵的事，要有一个法则的啊。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就看见圣经是需要解释的。我们再看第三章，就是彼得后书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十五节读起好啊，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啊，第十六节我们大家一起念来，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己沉沦。这圣经我们既然承认是神借着圣灵所编辑所启示的，所以圣经里的话必须要照着苏灵的意思来解释，以苏灵的话解释什么呢？苏灵的事不能勉强解释，不能随便牵强附会啊，不能随便按照自己的意思瞎解，那不行的啊。所以一定要照着圣经的那个原则，圣经有很多的原则啊，主耶稣也给我们示范，他也告诉我们怎么样解啊，什么东西怎么解。我们来看一出圣经，我们就晓得主当时也教门徒们。我们看马可福音，很有意思啊，马可福音我们读这个第四章，马可福音第四章，这个我是提到一个比喻的解释啊，主耶稣拿这个做比方。第一节，耶稣又在海边教训人，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船在海里，众人都靠近海站在岸上，耶稣就用比喻教训他们许多道理，用比喻啊。那么第十节，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十二个使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啊。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啊，凡事就用比喻啊，凡事都用比喻啊，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些不尊重主的人啊，他们不喜欢得着这个道的人啊，他们虽然听了也不能懂，看了也不明白，因为这是天国的什么呢，各位，奥秘，神国的奥秘，只有那个属灵的人呢才能看透，只有属灵的人呢才能够参透，才能够明白。那么底下呢，我们再看底下第十三节，这个非常有意思啊，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这句话是很奇妙的，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底下怎么说呢，各位啊，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什么，各位明白什么呢？一切的比喻呢，就是说这是最浅的了，说这个是我给你们啊最浅显的了，你们怎么不明白？你们要不明白这个，那一切的比喻你们都什么呢？都不能明白了。就这个比喻，那么好了，主耶稣就示范了，就给讲了，说撒种之人所撒的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只因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既知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 所以各位，主耶稣就给他们示范，就解了，说这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比喻里头。所以各位你可以看，按照表面说是一个撒种的啊，撒出去啊有四个方式啊，撒在路旁的，撒在土浅石头地上的，撒在荆棘里的，撒在好土里的。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都是讲到道啊，讲到另外一件事情，这个是比喻。所以圣经里像这种比喻非要把它什么呢，各位有一个很正确的解释，然后我们才能明白哦，主讲这个话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在圣经里像这一类很多很多，往这个天国的比喻啊，在圣经里就十一个啊，在马太福音就有十一个，就是比喻，每一个比喻都应当有解释，都得要照着这个解释。所以主耶稣跟他们说啊，十三节，你们不明白这比喻，怎能明白一切的什么呢？比喻呢？十三节哈，那是主耶稣特别告诉我们，我们一定得要懂得这个比喻的解释啊，怎么解开？我们要会解开了，那所有的比喻都能按照这个法则，按照这个律，都能把它什么呢？解开了，它因为有一个解的方法，是不是呢？所以我们再看第四章，当然主耶稣讲道的时候也有特别的地方。第四章我们读三十三节，耶稣讲道呢也是看人对象，看什么人讲什么道啊，那也是讲的有深有浅的啊。我们大家一起读三十三节，耶稣用许多这样的比喻照他们所能听的对他们讲道。耶稣用了很多的这样的比喻照着他们所能听的，我们讲道也是一样，我们对乡下的老太太讲道跟这个对大学教授讲道一样不一样？各位不能一样，得要有两种方式啊。那么对那些学问高的有知识的讲道又是一种讲法，对那根本他连字也不认识的那又是一种讲法啊，那不同的啊。那么对于大学生跟小学生讲道也是不一样的啊，对知识分子和这个劳动界的人，比如他只用劳力不用脑子的人，那又是一种讲法啊。你所以主耶稣讲道是按照他们所能听的，主对愚人讲道，对那些打鱼的人就讲的都是那些啊他们容易懂的话啊。但是呢这道都有解释，都里头都有寓意啊。我们再看底下三十四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底下有一句话很特别，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道什么呢，各位讲给门徒听。主耶稣的没有人的时候也把这些解释给门徒，所以基督徒应当明白怎么样解释啊，神的话需要解释，没有解释不行的。那么大概这个解释的方式呢有很多了，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后边，请我们看这个后边呢，我们印的这个就是预表的解释，因为这个我没有法子举例了啊。我每天也，我这一个月里头啊有94次讲道，差不多每天都讲很多啊，所以我没有法子有太多的时间去拟这个稿或者写一大篇出来。那么主要呢写出来的也不如讲的那么样恰切啊，所以呢我想这个预表的解释我们就是按照他们所能听的，主对愚人讲道，对那些打鱼的人就讲的都是那些啊他们容易懂的话啊。但是呢这道都有解释，都里头都有寓意啊。我们再看底下三十四节，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讲。底下有一句话很特别，没有人的时候就把这一切的道什么呢，各位讲给门徒听。主耶稣的没有人的时候也把这些解释给门徒，所以基督徒应当明白怎么样解释啊，神的话需要解释，没有解释不行的。那么大概这个解释的方式呢有很多了，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看后边，请我们看这个后边呢，我们印的这个就是预表的解释，因为这个我没有法子举例了啊。我每天也，我这一个月里头啊有94次讲道，差不多每天都讲很多啊，所以我没有法子有太多的时间去拟这个稿或者写一大篇出来。那么主要呢写出来的也不如讲的那么样恰切啊，所以呢我想这个预表的解释我们就稍微的举几个例，大家一看就晓得。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种叫预表的解释。哥林多前书第十章这里就非常清楚的讲明了叫预表啊。第一节，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 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都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也都喝了一样的灵水，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什么呢？各位基督，像这一段话我们来看，就是把旧约里头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段故事拿出来了。摩西呢就是预表救主，那么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啊，就是预表今天基督徒干什么？各位，受洗啊，我们下到水里去受洗啊，叫受洗啊，所以过红海就代表受洗啊。那么他们吃了一样的零食，那么零食就是什么呢？各位，玛瑙啊，吃玛瑙就是吃零食，好像我们今天读圣经是我们苏灵的食物一样啊，吃零食，也都喝了一样的零水，零水代表圣灵啊。那么底下呢，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底下又说，摩西拿杖去打那个石头，那个石头就流出活水来，以色列人就有水喝了啊。那么那个石头是谁呢？各位，预表谁呢？预表基督，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有人拿枪扎他，就流出血和什么？各位，水来。耶稣基督一钉十字架，圣灵就赐下来了，就得荣耀，从耶稣就有圣灵赐下来了，那就是活水，那个水就是指着圣灵说的。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七章，约翰福音第七章，所以这些呢，这个故事都变成了预表了，这个故事那里边的那些事情都变成了预表。第37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啊，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啊，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什么呢？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耶稣钉十字架时的荣耀，我们大家知道，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就是他钉十字架。他一钉十字架呢，就好像摩西啊来击打啊什么呢磐石，那么他就流出活水来了，活水就出来了啊。耶稣得了荣耀，被高举了，圣灵就赐下来了，这个就是那个磐石，灵磐石。所以在圣经里，各位你看见那个石头是代表谁呢？耶稣基督啊。摩西呢就是预表我们今天这个受洗归入救主的这一个啊过红海的这个事儿，所以这叫什么呢？这叫预表，预表的事情。那我们再看一个更好的预表，在约翰福音第三章，这种都叫预表。第14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什么？各位，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那么你看，耶稣钉十字架举起来，要拿什么来预表呢？古时候有一个故事就预表耶稣要被举起来，是什么故事呢？摩西举什么？各位，举铜蛇啊，说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那么那个举蛇的那个故事，就是预表耶稣基督被钉什么呢？各位，十字架，这叫什么呢？这叫预表，拿旧约那个故事来预表新约主耶稣的一件事情啊。各位，这个都是叫做预表，预表。那么这种预表的解释太多了，太多了啊。我们比如说亚当啊是预表，那么亚当是首先的亚当，耶稣是什么亚当？是幕后的亚当，亚当也是主耶稣的预表。那么夏娃呢也是预表，夏娃是预表教会啊，耶稣预表是亚当，那么教会是预表什么呢？心腹啊。我们看这个哥林多后书11章啊，这都有圣经的根据，我们就明白这种预表的法子啊，预表的法子，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原则把许多的预表都可以找出来。哥林多后书11章第2节，我为你们起的愤恨原是神那样的愤恨，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我只怕你们的心和偏于邪，失去那像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什么？各位，夏娃一样。这里说得很清楚了啊，那个旧约里那个故事啊，就是在新约里是一种预表啊，古时候的事情 所发生的事情在新约里都是预表，那这个预表的方面太多了啊。比如主耶稣基督，他是最容易的预表，我们就知道是羔羊，旧约里献祭的羔羊都是预表谁呢？各位，基督。等基督来了啊，使徒约翰看见了就大叫说，看哪、啊、被杀的什么羔羊，神的羔羊啊，背负世人怎么的。对，所以旧约里那些杀的那些羊啊，那些羊那些牛啊，那些杀的那些牺牲啊，都是预表谁呢？预表基督，都是预表，那些都叫预表。比如会幕，会幕是预表。各位，这个会幕的预表非常奥妙，因为啊，会幕啊，在旧约里叫做帐篷呢、啊，叫做帐篷。那么这个预表呢，圣经里有一节圣经叫道成什么？各位，肉身。那个道成肉身的原文的意思就是神在人中间支搭什么呢？帐篷。神呢在人的中间搭了一个帐篷，所以那个帐篷呢，会幕是一个帐篷了，那是一个预表，那是预表神的帐幕在人间，神呢从天上到了地上了，在帐篷里向人说话。那么主耶稣呢来了呢，主耶稣的身体就是什么呢？各位，帐篷，就是旧约那个会幕。那么耶稣在这个帐篷里向人，在肉体里向人什么呢？说话。所以神的帐幕在人间就是道成了什么呢？肉身。而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这就是这样的表啊，这样预表。旧约里的一样的一样的事情在新约里都是预表啊，这叫预表的解释。这种解释呢是很多很多的，我们要找的话呢太多了，在新约里就所解释的就很多很多。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进入至圣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啊，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什么呢？各位，身体。各位你还记得，人要进入至圣所非要经过一个幔子，那个幔子上都绣着基洛伯啊，把圣所和至圣所隔开了。等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啊，以耶稣的身体一裂开，他们拿枪一扎他啊，那个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什么的，各位，裂为两半。就是耶稣基督一死啊，他的身体一裂开，反而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让我们可以直接亲近神了。这个幔子就这个隔断的幔子就裂开拿开了。那么这个幔子呢，在旧约里的幔子就是代表耶稣基督的什么的，各位，身体。你看这里写的吗？二十节啊，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所以那个旧约里那个圣殿的幔子就预表耶稣基督的身体，那幔子裂开了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裂开了，给我们开了一条路，就是这样。所以在圣经里这个很奇妙啊，有很多很多属灵的预表，预表。这些预表呢，就是把旧约的故事啊、人物啊、人事地物都表明到新约里的那些事情啊。以色列人过红海，就好像我们受洗的就归给基督一样。耶稣以色列人走的路程，他们的这个出红海以后走三天到哪里怎么样，那就是我们的属灵的道路路程。也以色列人这所有的故事都是我们今天属灵的什么呢？预表，渐渐是给我们的一个榜样啊。这在圣经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那么我没有法子一一的细说。比如再说预言的解释，圣经里也有好多的预言啊，预言。我们举例来说，我们看诗篇第二十二篇，诗篇第二十二篇。我们的时间呢要讲解这些就太不够了啊，因为这太多了。诗篇二十二篇，我们从第一节来读啊，这一段这是大卫在讲，可是大卫在讲呢就应验了在新约里的预言。大卫在那里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像这句话在新约里有没有呢？各位，有。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喊了这句话，说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各大尼，是不是？各位，那就是这句话啊。我们再看下去，第二节，我的神呐、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并不住声，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啊，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第六节，这又回过来了，这一段又是预言了。 但我是虫，不是人，被众人羞辱，被百姓什么呢？藐视。耶稣基督，这是说到耶稣基督的预言啊。凡看见我的都什么的，各位，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什么？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有没有这样讲啊？有没有？有，他们看见都在摇头啊，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啊，他是基督，好了，神救他吧，都是说这样的话。所以这些话都变成了什么呢？各位，预言，还没有来到的事情都预先说出来了，都刻画出来了。我们再往底下看，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但你是叫我出母胎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的就是你啊，是你就是我的神，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帮助我。第十二节，我们大家注意这些啊，有许多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儿，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犬类围着我，鹅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什么呢研究。各位，这些话是什么？预言。哎呀，那个大卫的灵啊受感动了，就预言基督受害。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这就叫预言。那么这旧约里呢讲的这段话，新约里就把它说出来了，这是大卫被圣灵感动说的预言。我们读第二十九节，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对你们说，他死了也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大卫既是先知，又晓得神曾向他启示要从他的后裔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这事，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耶稣啊，神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他既被神的右手高举，又从父受了所应许的圣灵，就把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浇灌下来。大卫并没有升到天上，但自己说，主对我说，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啊，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所以大卫预先看见了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事情，就说了什么呢？各位，预言，就受圣灵了。所以大卫讲的这些事儿，诗篇十六篇啊，这些都是讲到耶稣基督啊要来的事情，这个叫直接的预言。所以有些故事叫预表，有些话是什么呢？各位，是预言啊。关于那些明确的预言，对以色列人的预言，对外邦人的预言，甚至请我们要注意的话，还有对我们中国的预言，还有对共产党现在祸乱世界的预言，哎呀，这圣经里都有啊。各位，对于这些共产党的兴起来啊，这些事情都有预言啊，这些预言啊都在圣经里。那么这些预言呢，我们要有解释，有明确的解释，是指着什么时候。所以后边呢还有啊比喻的解释，还有寓意的解释。那么这个寓意的解释是什么呢？这个寓意在圣经里好多的东西啊都有寓意，比如山有寓意，树有寓意啊，黎巴嫩的香柏树，高大的香柏树，这都是讲一种事情，是一种寓意的讲法，拿那个来形容一件事情啊。山啊，脚，比如说这个脚，它的脚被高举，像圣经里常用这个脚，脚是什么意思，在圣经里都有它的解释。还有比如红黄蓝白黑啊，绿啊，这些颜色都有什么呢？各位，都有寓意，都有它的意思。还有底下我们说了数字的解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凡是数目字都有解释，都有苏灵的寓意啊。所以像这种呢都变成符号了，变成一种呢解释苏灵事情的符号，好像解释数学有符号啊，化学也有符号，化学都是用符号的，对不对呢？ 啊，比如又啊，用一个又来代表又二三五那个又啊，什么它都有一个符号的，一样的。在这个圣经里啊，把这个数目字、颜色、金银铜铁，金子代表什么，银子代表什么啊，这个都有意思的。铜代表什么，铁代表什么，铅代表什么，锡代表什么，圣经里都有它的寓意。这都变成了什么呢？各位，都变成了一种符号，寓意的符号。一出来我们就晓得了，我们就晓得。还有比如说这个杀了牛杀了羊以后啊，连这个脏心脏代表什么啊、胸代表什么，腿代表什么，子油代表什么，网油代表什么啊、这些东西都有寓意。那你要不懂得的话呢，杀了就杀了。他要懂了为什么这个要献给耶和华，腿要举祭，然后祭司要吃什么，那这都是有意思的。在属灵的意思里，这叫什么呢？这叫寓意的解释啊。这些寓意呢，我们都能找到根据，都以圣经的根据为准则，不能够离开圣经。大家请记得，就是圣经啊，你们要查考宣读耶和华的书，这都无一什么呢？缺少，无一没有半偶啊。因为我的口已经吩咐他的灵将他们聚集，都有半偶。半偶就是说都有解释啊，都有半解啊。圣经啊都有解释。比如我们用圣经里向不信的人说无花果要发了两叶，人家说无花果是什么啊？无花果呢，我们有种的无花果，但是我们知道圣经里讲无花果是讲谁呢？以色列人。因为圣经里明明的说，在耶利米24章说无花果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无花果啊。那么圣经里有很多的解释啊，那么像这一类的呢就叫做寓意的解释。寓意啊，寓意很多了，金银铜铁五金啊，山呐、树啊、草啊。比如各位，圣经代表那些无没有力量的群众啊，圣经叫做草。人的荣美啊也是草，叫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什么呢？凋谢。描写人呢、啊、这个短暂的生命啊，啊那个荣华富贵就是那么一下就完了啊。所以这些呢在圣经里都是一种寓意的解释啊。还有啊，这个颜色，红黄蓝白黑啊。比如圣经啊，有的说蓝的啊，说紫的，穿紫色袍啊，蓝的啊，什么跟什么颜色混合到一起，这个在圣经里都有属灵的意思啊。像那个宝石啊也有解释，金刚石是什么啊，这个水苍玉是什么，蓝宝石是什么，都有它的意思。各位啊，这个就是难一点。那你要把这些都找到了以后，你再读圣经，读到不懂的地方一看一想就明白了。像我们查经有的时候就特别把这些分解出来，哎呀我们一看完全明白。那么另外底下还有人地名的解释，这个呢我们可以找到一本工具书，叫做一本呢是陈瑞廷老牧师编的，叫做《圣经人名地名意义汇编》。那个底下每一个人名字都有解释，每一个人名字都有意义，有好几个意思啊。那个我们要一看那就更妙了，圣经里所讲的人名地名都有意思，他为什么起那么个名字，他那个名字有意思的，并不是随便起的啊。所以我们在圣经里啊，要是想解圣经的话，想参天地造化的奥妙，那就这些东西得要会解释，得要能把它解开啊，把它这些符号都能够懂得啊。尤其我们像看这个旧约一卷书叫做雅歌，新约一卷书叫做启示录，里边都是写什么的各位啊，很难懂的，都是写个那些个稀奇古怪的东西。那我们要不会解释的话，这两卷书我们根本看不懂。但是我们要会看了以后，哎呀，那是最高的属灵的书，那是最寓意最深的，那是神给我们启示最好的啊。所以雅各称为歌中的雅各，最属灵的一本书啊，那里边都有意思啊。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呢、啊、就稍微的把这个提出来一点。还有字义的解释，各位，这个字义的解释呢，兄弟我有一点缺欠啊，我也可以很坦白的告诉各位，我常常得要需要人帮忙。因为希腊文呢或者希伯来文那个原文的意思很深奥，常常一个意一个字里头有很深的意思解释。像刚才我们说这个预言，它就可以翻译成讲道啊，那这个有很多的意思解释。比如灵，有好多地方又翻作气，有好多地方翻作这个呼吸之气啊，有好多地方啊就是翻译都不一样的啊，他那个解释有好多的意思。在什么地方呢？这叫字义的解释。同样一个字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意思，在那一个地方又是一个意思。我想英文这样的情形也很多，对不对？英文也得要看上下啊，是动词还是什么词，它怎么用这个字，哦，那里头解释很多。所以学英文很麻烦就在这里，你明明认识这个字儿，会念这个音，但是你解释不出来，你就解不通它，那也是很麻烦。所以圣经里头有这个麻烦啊。在这方面呢，我对希腊文或希伯来文不通，那么必须得找参考书，必须请教人啊。那么底下日期、时候、日子，这个都有特别的解释。圣经里有耶和华的日子、主的日子、大而可畏的日子，还有这里有很多的末后的日子啊。这个圣经里头有很多，那不同的啊，这一段日子是什么日子？是指着谁说的？是论到什么的末后日子？还是教会的末后的日子？还是以色列人末后的日子？还是世界末后的日子？它都有分解的，那你必须得把它弄清楚，然后你才知道这个预言是说哪一段。今天呢，我就稍微的把这个圣经的解释提出来，巴不得我们能够在以后举一些例，让我们能够熟悉这圣经该怎么解。若有弟兄姊妹们，你有兴趣或者跟我做研究也可以，我可以，您可以提出来，你说哪一段我们是应当怎么样解释，我平常看不懂，那我们可以做一个示范来解释。所以圣经没有一句话是没有用的，没有一句话没有苏灵的意思。假如我们要光看字句呢，我们就会跌倒；我们要看经义呢，找着那苏灵的意思，我们就得生命的供应。所以圣经一解开就发出亮光啊。圣经是一本非常奇妙的书，参天地造化之奥妙，巴不得我们能够我可以做一些例子来帮助弟兄姊妹们。现在我们祷告。我们今天请张弟兄带我们祷告。